坚固你的决心，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战，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
好，这个在那个经文上面，他说要我们看张我们帐幕之地，啊，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有限制，啊，我们的力量微小。可是神给我们应许，他说我们可以向他求，我们可以为他做更大的事情。这是威廉·科里他一句啊鼓励啊，当时弟兄姐妹的一句话，而事实上他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子，在向神求大事情，为神做大事情的一个人。他出生啊，事实上他，我们上次讲利玛窦的时候，我们说利玛窦本身是出生于一个贵族，啊，他本身有很聪明，也受很好的教育，以及他啊，做的事情，我们觉得他做得很好。他带很多高科技给中国啊，当时的科学的啊 equipment 给中国人。然后他也因着他自己学习的丰富，而真的把福音在中国这个地啊，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在中国人当中来传。所以他们的那个传教的方法是从上到下，那威廉·科里呢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方法。神也不单是选择一些出生好受过很好教育的人，神也从一个普通的平民当中选拔一些的人。科里威廉呢，他是原先是一个鞋匠，皮鞋做。做皮鞋的
鞋匠
好 anyway 他神把他啊选择了一个平民。可是他神把启示给他了以后，他有一个顺服的心，神因为他很顺服，就准备他给他更大的恩赐，让他可以肩负蒙召的工作。他给他有眼光，他给他看到神的心意，而且他让他有很好的口才，然后他有很坚定的信心，而且神在他的生活当中安排很多很奇特的意外的事件，也有一些的困难，也有一些特别的人他遇上了，所以让他在整个他服侍的过程当中，让他知道自己可以 被神用。而他最大的一个得着，他自己说，他说他可以，虽然他一无所有，可是神是万有的，他知道神会给他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神为着他自己的荣耀，他必定会充充足足的给他一切来完全神要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威廉·科里啦，在上这边我 highlight 的，在你们的 notes 里边也有更详细的他的一些每一年碰上的事情，我把其中一些 highlight 在这边，我们来勾复他。他是在英国的一个农村出生，父母都是不是特别有什么才干啊能力啊的人，可是尽管而是他还要很年轻就出来养家。他蒙召得救的时候，他是在一个他本身的父母也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他的母亲从小就让他读圣经，可是那个时候他是像很多年轻人一样，他不太了解圣经里面的真正的一些教导，可是他对圣经里面的历史很有兴趣，历史的部分，因为他觉得他像一个故事，而且他性格上他很喜欢冒险，很喜欢去探险，所以他对那些航海 那个时候啊，那个环境，他们航海技术发达，很多人去不同的地方去探险，所以他对那个航海探险那个事情很有兴趣。然后他自己，因为啊，他本来最初呢，他是希望做一个农夫，可是因为他对花草敏感，所以他很快的就只好放弃自己的那个梦想，而改行去啊跟一个皮鞋的啊匠来学怎么样做皮鞋。然后他在做学徒的时候，他就认识了有一个他的那个老师的小姨，那个女的比他大5岁，可是他们就结婚了。那个女的当时候也是那个社会背景的关系，她也是没有念什么书。可是威廉克里本身呢，他是很好学，他是很多东西，他尽管没有读很多书，可是他都是自学，然后学习装备自己。他那个时候最初还是反抗，他对圣经很不喜欢。他在学童的时候有一个的师兄，就是也是跟他一起去学做皮匠的。他那个师兄也是出生一个不好的破碎的家庭，可是他对神的话语就很有一个追求的心，所以他去要一直在想认识神、探讨神。他去教会，他去当时去聚会，去看圣经。因为威廉克里的家是基督徒，所以他对圣经了解。他的师兄就问他很多问题，所以他从小的时候他在学习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师兄来讨论。可是他很师兄就是一同学习
学长
所以他向他的小学长来
学做鞋的师兄，不是
学怎么做皮鞋，
就是那个师兄是他一起学做鞋的师兄，还是学什么的师兄？
做皮鞋的，一起学做皮鞋的那个，他们都是学徒，
学徒。
然后他的那个学长呢，就因为要探讨信仰的问题，就常常希望跟威廉克里来讨论。可是威廉克里呢，虽然对圣经认识很多，可是他不想跟他讨论。可是后来他的这个学长反而信了耶稣了，然后他反过来就很用心，希望把他们的老师他的老师傅跟他的那个师弟，就是威廉克里，让他们来信耶稣。所以他的努力让威廉克里重新思考基督的信仰。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反映检讨自己，他有在一切的经历的底下，他检讨自己原来是有罪的，所以他在神里面去经历悔改认罪的那个心态，然后他就坚定他的信仰，然后他重新回到教会里面去。然后他在1783年里面受浸，然后他很快他的老师就是那个皮鞋匠死了。他们就是像我们中国人学徒都是学了就要照顾老师，他老师死了以后留下的寡妇跟儿女都是在他的身上，责任都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他那个时候一个人要养自己的家庭，也要养老师的家庭，实际上经济压力很大的。他一直自立的时候，他就在教会里边不单是自己学习圣经的道理，而且他在教会里边也争取去服侍所以他有一段时间在教会里边代职服侍。然后他就在之后就在1786年的时候被安立成为牧师。 很奇妙的，我们说他没有很好的一个背景，没有很好的读过很多书，可是他因为他这样子去学，然后他自己愿意去服侍，我们就看到神是用他加添他的恩赐他在那个时候，他不但是对圣经很熟悉，而且对教会里边其他的服侍跟劝导其他的弟兄姐妹，他都有很好的一个服侍的态度，所以他就后来就被安立成为那个牧师。跳到这边之前，我们要讲一下，他是很喜欢，因为他很喜欢看很多的书。他有一段时间找到一个儿科学船长的一个航海日记，他看到他里面的技术，他就很喜欢，他就对他航海不同地方的那个探险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然后因为他也看很多不同的牧师的一个讲道的信息的一些书本，他就看到那个时候看到神在新约里边很多宣教的一个成就，也看到神的心意，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在做皮鞋养家的同时，他在家里边他常常有一本打开的圣经，然后他自己用皮做了一个地球仪，然后做了一个世界地图，他就在那个地图上面把他收集起来不同地方的那些人的人口，他们有多少人相信耶稣的，他就把那些数据这样子就写在那个地图上面，所以他有另外一句的名言，就说如果我们要明了神的心意，只需要一本打开的圣经和一张世界的地图，他说这样子你自然就会明白神的心意。神实际上透过他这些他要读的书，包括牧师们讲的，包括这些航海的日记，让他燃起了心里面要向很多还没听过福音的人去传福音的那个信息。我们后面会谈到他从起数下来他收集的资料对他以后写的一本有关宣教的书帮助很大，因为他差不多把每一个地方有多少人口，他们的信仰，多少人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基督教的，有多少人相信回教的，有多少人是还没听过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他都把他按照自己收集的资料都有写下来。然后呢他在那个而且他还自己学习的时候就去学不同的语言，神也给加添他的恩赐，因为他服侍，因为他听到神的声音，神就给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恩赐，给他有这样子的语言天分，他在那个时候已经不停的在学习这个语言。然后他后来听了一个牧师的一个信息，他对去上这些未得之民来传福音特别有感动，他跟他们浸信会的那个牧师弟兄来谈到我们是不是应该我们来祷告，希望来为神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他牧养的那个教会常常他的信息都会带到我们需要把福音传出去，神也差派我们每一个人去向别人来传福音。 他有一期是在一个有一期他读到一个安德烈·富拉穆西的写的一本小册子，他说那个小册子里面有说到提到任何人被神托付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必须要有负担把福音传到全遍所有的国家。威廉·克里读到他这个书，他很受感动，他就在那次里边向神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我在这边，请差遣我。”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向神委身了，他说：“神，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后来在1788年的时候，威廉·克里在跟一个少年的商人那个多马·伯兹，就是那个 Thomas Brooks 谈到有关他们在那个另外一个摩尔顿来建立新的礼拜堂的事情的时候，他跟这个少年商人肯投资，那个商人本身也讲，也跟他分享他对宣教所的一个看见，所以他们彼此分享的时候威廉克里就跟他讲：“我曾经做过这样子的祷告，我跟神讲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多马就鼓励他，希望他自己去把他宣教的那个观念、那个意念、那个了解来写成一本书，来跟其他的人来分享，来鼓励其他的人。那而且他还给了10英镑给威廉·克里，希望他用来做那个印刷费，把这个书能够介绍给其他的基督徒，把这个宣教的观念、他的看见来讲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威廉·克里就开始 立定心要希望能够写这本书。他跟教会里边其他的同工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希望其他的同工来一同来写，可是其他的同工说：“你的看见很清楚，我们都希望你来写。”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就立定心意要写这个书。他为了写这本书，把自己的时间表排得很密也很整齐，就是每一个礼拜哪两天他来学语文，哪一天用来学收集那些资料，哪一天用来写这个小书，然后怎么样从头到尾来研究圣经。他就是这样子分配自己的时间，然后用了6年的时间来写成这个很出名的一本小书。他这个小书呢叫基孙，我们在这边很简单的就把它，可是这个书本身的名字是很长的我们等一下会再看到这个书的名字我先不在这边讲了。除了这本书面世了以后，他们还进信会联的联会，每年有一个联会。他在1792年的时候实际上他1791年已经写完，然后1792年的时候把它印刷出来，然后他就在他自己的的教会里面讲到会讲到这个事情，然后他在浸信会牧师的联会上面也提到这个事情。他的这本小书实际上在英国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有出售，然后很多人都来看他这个书。然后他在那个牧师的联会上面，他重提，就是跟所有的牧师联会上面，那一次的联会有24位牧师在，他们在那边一起探讨宣教这个事情。当他们分享探讨了以后，在第一天讲完了，那第二天差不多大家就要过上东西了，开完会，那威廉克里很担心他们听完了，就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去培灵会去 retreat， 我们听完了很活跃，下山了什么都抛到脑子后面， 就什么都忘记了。所以威廉克里在那一天他们上去之前，他再一次的提出，我们能不能够有什么行动，他说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些事情， 不要让我们这个看见我们这个月薪就这样子上去。那那个时候那24位的牧者就决定了，第二年他们再来啊聚会的时候就来探讨，希望能够真的有一个行动。所以第二年他们那边那次有14位的那个牧师在那边聚会，在一起的聚会，然后就决定了要成立一个英国浸信会的差会啊，差会。那这个差会是在当时就是第一次跟我们知道，我们本身就是教会，就是啊弟兄姐妹一起聚会敬拜神的。差会就是专门做海外宣教，差派宣教士出去的一个差会。所以他们第二年就开始成立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差会，然后而且他们很快的就开始差派第一个的宣教士出去。在他们差派第一个宣教士出去的时候，威廉克里自己本身就跟他们说，因为他们第一次差派出去的也是就是去印度的一个啊，要去印度的一个宣教士，然后啊，威廉克里就自己的向差会里边推啊，就去记账，就说我愿意去。虽然他的梦想，刚才我们说他啊，对那个啊全场的那个慷慨预计很有感动的时候，他特别是希望对那个南美洲的啊那个那些啊岛区来传福音，那些小组来传福音。那所以他的一直的心愿是不是去印度，可是当他在差会里面看到这个印度的宣教士他们的需要，然后他自己就有感动，就放弃了原先自己的梦想，然后愿意跟他配搭一起去到印度这个地方来宣教。他的那个答应去啊，作为第一个宣教士，不单是有这个差会，而且他愿意自己成为一个宣教士，成为第一个被差派出去印度宣教的，从这个差会当中差派出去的人。这个事情实际上对以后这些宣教的事工影响也很大。那他本身不是说啊，我们知道当一个宣教士被神呼召要出去宣教的时候，不一定是这么一帆风顺的。事实上他出去的时候也碰上很多的难题。首先他太太那个时候刚好怀孕还没生孩子还没出生，然后啊他之前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然后他啊三个孩子，他这个孩子还没出生，然后他的爸爸反对他。他爸爸说他这简直是啊不负责任，是一个疯狂的行为。那然后不单如此，甚至乎教会本来最初听到他说要去，他是很好的一个牧师，他在教会当中事实上也很受欢迎啊，牧养他们的弟兄姐妹还集堂，所以他也是一个啊很被爱戴的一个牧者。他们对于他要离开去宣教很舍不得，可是他就是这样子教托他，希望神啊开路，他觉得神既然已经呼召他了，他就愿意去。所以那个时候他安排了把他的太太送到另外他自己本家的一个家乡的城市里边住，希望有人照顾。然后呢他也告诉他爸爸神对他的那个呼召，他相信神有会供应他所需要的。然后他跟他的弟兄姐妹来分享他的看见，那终于他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就有弟兄出来发言，就说威廉克里已经在 他们的信息上，他们在讲台上讲得很长，教导他们要出去传福音，告诉他们神的使命是给每一个信徒的。他们而且鼓励他们开始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所以他说，既然牧师已经这么久的对我们有这样的教导，今天我们不应该为这个事情也付出一点吗？虽然我们很喜欢很爱戴威廉克里，可是这就是神要我们的付出。神既然呼召他去了，我们就应该 support 他，我们就应该让他出去，把我们最好的让神来使用。所以后来他们自己本身的教会也因为这样子答应了让他出去了。所以就这样子，他就上出去，所以说他们就希望去一个印度宣教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因为那个印度的宣教是在那个印度的那个东印度公司来主持的，可是他们不愿意发给他签证那个，所以他后来本来是想偷偷的自己上船，然后偷偷的自己去，可是事实上神有更好的安排。他的选址后来他要想要偷渡去的这个事情给发现，他就在一个王侯里面停留。然后神在那个时候，他的太太已经生产了，而且他就决定了这样子就跟他一起去。所以后来他真的去的时候是带着太太一起去的。而他们去到印度落脚的时候，最初他在那边的宣教并不顺利，因为他在那边生活怎么样养活自己是一个跟家庭是一个的很大的挑战。虽然差会有给他们钱，可是那个支持数量很少，所以他们最初去到曼加拉这个地方的去到印度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是没有真的能够马上就是说很有丰富的支持差会，然后很容易就展开工作。所以他最初呢是个在一个没有地方住，也是个去在受到很大的一些困难，因为东印度公司不愿意他们在那边做宣教的工作，所以他们要好像自己偷偷的。所以他也曾经在一个农地里边工作去耕种，然后他也曾经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技术的做一些的皮鞋的工作。那可是后来神也有很奇妙的一个带领，他在那边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当时给他们本来碰上了一个的政府官员，在让他们直接的把他们带到他家里去住，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食物跟生活。那然后呢，后来还因为他们认识之前提过的那个鼓励他写小书的多玛，他就说他有一个朋友在那边有一个染厂，他就介绍他去那个染厂里边做那个工作，然后让他可以在那边做管理的经理，然后让他能够养活家庭。那看到神这样子的安排好像就很好的，可是这件事情对差会来说引起了一些的争论，因为怕他为了生活要这样子去工作而忘记了他原先传福音的那个那个负担，那个事工。所以差会不理解，不愿意他这样子去工作。他曾经写了很长的一些的信回应那个差会，就说他是委身给在这个宣教的施工上，他相信他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忘记了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他 那段时间他就告诉教啊那个差会，他愿意代职的来服侍，然后他说你们看我事实上的工作啊，请你们看我的啊以后的一些表现，你们来证明我是不是真的啊在做宣教的事工。啊，当然在宣教的事工我们知道不是这么容易的，最初不太有人相信，当然在印度人也没有人接受救恩，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在差会里面就觉得看不到他的成果，然后他有要代职来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有很大的 pressure。 那威廉科里既要学习当地的语言，他花很多的时间，他不上班就是 每一周到不需要上班的时间他都花在学习语言翻译圣经，因为他知道圣经啊是真正把福音传给别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如果没有当地语言的圣经你根本不能够开始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他花很长的时间来翻译圣经。他然后他在他很快，他很有语言天分，然后他很快就把翻译的圣经差不多翻译了第一本的圣经印度曼加拉化的一个圣经翻译出来。那个时候他希望能够把圣经印刷出来，所以他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神就很奇妙的就有一个在英国的一个印刷机在当地在印度来出售。他的那些蔡慧他的那个同伴就给他钱不是同伴，是他那个工厂服饰的工厂的厂主，他愿意给他钱把这个印刷机买下来，让他可以印刷这个圣经。这就是他开始在当地开始印刷圣经。然后因为他这样子努力，我们蔡慧也慢慢的开始明白，他告诉他们虽然他那边你还没有看到一群人一群人来相信耶稣，可是耶稣的名字在当地已经不是陌生了，就是因为他学了翻译圣经，学了学语言，他还真的去到不同的地方去探访他人，去把福音告诉别人，他真的在做这个宣教的事工。所以蔡会在1799年的时候蔡派另外一些新的宣教士加入，那个时候是
我不想打断你，但我怕一会儿 讲多了我忘了大家也想起来这个他说他的那个差会就是说对他有误解，断绝了他经济和人力的资源，然后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去做过去在职宣教士。
但后来蔡慧是还是有在派新的宣教士来加进，在这段时间里边，因为这些生活压力还有他面对新的文化的情况背景的时候，他太太已经染上了那个精神病，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压力，因为他常常在这边这个房间翻译圣经的时候，他太太就被在另外一个房间而精神失控的，所以他是面对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他也常常问神，自己也常常有一种疑问，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他有一个这样子的挣扎。可是当他去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的时候，他一再面对的，他就感觉到当他能够完完全全把这些事情交给神的时候，他的负担就好像真的卸下来，他的人就轻松了。所以在这个时间，当他给人误解，然后他的跟他一起去的同工又离开，也有人死了之后，他本身就觉得很孤单，所以他那个时候曾经也在问，可是他那个时候有另外一句名言他讲了， 他说我世上我只有一个朋友，可是有这个朋友已经足够了，因为这个朋友他已经明白我的一切。他说的这个朋友就是神，他说我只有这个神，这个啊神做我的朋友，我已经很满足了。他把这些重担放下来以后，后来情况慢慢好转，我们看到他啊翻译了圣经，然后蔡慧也了解了，他就差派新的宣教士来驾驭他的团队。他那个时候蔡派的宣教士有好些人一起来的啊，包括他后来跟他很好的一些同工啊，是一个叫马西曼的一对夫妇，一个家庭，还有一个印刷厂的一个负责的人啊，那个沃德，他们都是在这个时间一起来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女宣教士，还有另外两个家庭。可是很可惜的，有另外一个家庭一到那个宣教士本身已经去了，就是到了以后很快他就去世了。那面对这些新同工的加入啊，威廉科里啊愿意跟他们一起同工，所以他就跟他们一起，因为东印度公司不愿意给他们发签证，他不能够留在那个曼加拉，他们就一起去啊，那些同工就要去到当时印度有另外一个丹麦的那个殖民地，他再去到那边来啊，跟他们一起在那边一起同工，一起居住。他们在那边成立了一个差不多是宣教中心这样子，他们在那边就像今天行过的讲的到提到的一样，弟兄姐妹一同居住，和睦共居。他的那边他就学校早期的教会一起的所有的事情都一起共享，他们的收入，他们的一切，包括教养儿女，他们都分工合作。我们知道威廉科里的太太患了精神病，他自己不懂得教养孩子，所以他的孩子曾经是很头痛的。可是他们的团队里面就有人很会教导孩子，然后他们当中有人会印刷，有人很会学语言，也是讲得很好。所以他们这个团队呢，后来组成的这个居住在一起，在那个一起搬到那个谢兰普的地方来居住，在那边成立了一个宣教的中心。好，我很快的，对不起啊，我很快的把它跳过。在那边他们就开启一起分享，一起同工的时候就把圣经翻译成为当地很多的语言。然后那个印刷厂他们印刷的圣经，以及他们在那边办学校接收包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学生，他们的收入已经足够他们可以支持他们宣教团队的那个生活。所以后来他们就告诉蔡慧我们可以寄养了，这是符合他们的观念。他说他们的那个观念是要让宣教士尽早的能够寄养寄足，在那边建立教会。所以他们在那边很快的推展他们的工作，开始建立教会，开始办学校，开始印刷圣经。而且因为他们语言上的，在当时他还被，虽然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他还被当地的大学征聘他去大学里面做教书，所以他又在变成一个大学的作教。后来更因为他在大学的作教的身份，让他认识很多知识分子，所以他帮助在印度这个地方推行很多帮助他们改变印度当地一些的政策，包括废止让孩子来献祭啦，包括废止那个妇女来殉葬啦，这些的习俗，很多的事情他开始帮助把一些的改变印度的一些文化的工作。然后他在印度的宣教事业就这样子就开展出去。 来他在啊，他因为他太太过心，他啊有一期啊那个他们的印刷厂大火，差不多把他们翻译的圣经都烧了。他那个时候他很伤心，他很害怕，可是后来他也了解神的心意。他说他反省，他说他可能是因为自己太骄傲了，神给他遇上这样子的事情，让他重新的把一些的翻译重新的整理，再把它翻译出来。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尽管曾经碰上了这些事情，神让他一再的看见，而且给他更大的供应。因为印刷厂的火灾让其他地区的更多的基督徒愿意参与这个事工，从各地来的那个捐奉更多，于是他们重新把印刷厂建起来。然后在这边题外话，就是第一本中文圣经也是在他们那个时候来翻译出来。虽然马里在那个时候那个马里逊在中国也在翻译圣经，可是他们没有联络上，所以他们是过去在做这个事情。可是他的中文圣经也是送回英国伦敦，所以也是到现在他们都说他翻译的文字是蛮好的。然后他们之后碰上他
跟谁学的中文呢？
因为这个雪兰莪是丹麦跟华人一起开发的一个城市，所以那边华人很多，他们当中不是有那个马西曼那个语言能力很强，他的那个中文也是从他来翻译，不是威廉科里，是他的同团队里边翻译出来的。
那什么印度有中国人？
对，那个雪兰莪是有很多丹麦的殖民地，也是有很多华人在那边的。对，好。
那个时候英国就是印度已经是中国的，已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了吗？
对，有一部分实际上就是跟中国有一段时间一样。
好几个国
家。
我说印度被瓜分
了。对，也是被瓜分成为不同地方的殖民地。对。
那孟加拉那个地方是吗？
是但东印度公是英国的。
那个也是殖民地。
对。好我们很快的一直跳到他。后来他自己在这个经历里边一直在信靠神，以及他的事工在当地一直打开。然后他的第二任太太后来也死了，然后他的好友他的同工也去世了，就是那个印刷厂的老板。然后他自己本身也因为在那个滑倒跌倒，所以他自己行动也不方便，可是他还坚持的来技术的去做探访的工作，去教会里面讲道，以及他一直后来到他还是在印度那边经过了40年的那个宣教施工，把这个在当地建立了很多的教会，然后在当地把那个圣经差不多每一种印度的语言都有圣经的翻译。对，所以他建立了差不多126家教会，然后甚至乎他也建立了很多的差会。他死的时候就是死在印度，他当时已经73岁。那中括他的宣教生命，他本身的那个有两件事情我们特别在这边来提到的是他网上有他的那个小传我可以在群里边把他的小传掀出来，你们可以尝试去看。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先看一看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他在宣教工作上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因为他的那个著作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基顺的那个小书，跟他自己本身成为宣教士以及他的建立的差会，这个差权贴上过就是成为今天我们宣教的一个基础。然后这是他在宣教士上面 建立起来的。然后特别提到他那个小说，那个《牺牲》这本小说，他有87页，可是他在宣教史上的贡献就等于马丁路德在我们新教上反教出来了95条并齐名的一本小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牺牲》这个小说啊，他这个事实上他的书名很长啊，你们一起来练哈、啊。那个中文整个名字是什么？
探索基督徒之义务，世界万邦的宗教情况，其写作的成功与未来作者的新方法。
哈、啊，所以他事实上这本是他的整本书的书名，后来他们只是把它简称为《基顺》。可是这本书就是近代宣道的指南，是基督教历史上面的转捩点，是因为这本书的出现让英国啊浸信会成立差会，然后也让我们在那个开始按照这个心意来去发展宣教的工作。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容，它的事实上它里面有分开几部分啊，第一个引言，它就是在实际上啊，在圣经里边引用，告诉在一起的提醒大家，实际上这样的救恩是来劝所有的人，希望他们悔改的。所以这个救恩是要传给所有世界上的人的，而这个是神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使命。可是今天他在引言当中讲到，他说今天很少人关心全福音给外邦人的问题，我们都只是看到自己在聚会，自己在教导啊，自己在崇拜，而没有想到愿全福音给那些还没听过福音的人。所以他说他鼓励那些人，我们应当从贪钱财爱舒服的当中来醒悟过来，做 去做宣教的事情。而它里面第一部分的论证是答复那些主要反对的人，因为主要反对的人就说这个大使命是给使徒的，是给那些牧者的，跟其他的平信徒 无关。可是他就解释反驳他们说，我们受不受浸呢？他说大使命当中也有提到，就是要我们把我们所学到的教导别人，然后帮助他们受浸，把他们完完全全的领到神的面前，然后神会与我们永远同在。可是他就说，我们只关心神与我们永远同在，而我们去受浸，可是我们就没有想到我们要教导他们，劝勉别人相信耶稣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他后来第二部分就是检讨，就是检讨过去一些布道的历史，包括天主教那些耶稣会啊，其他的那个受会他们传教的事情。他说他们的传教有些时候反而引起了一个不好的作用，让别人来感觉他们是在欺压他们，在逼传授一些不好的他们的那个观念给他们。那第三部分，他是在调查，把他历年所准备，他不是去检查哪一个地区有多少回教徒，哪一个地区有多少基督徒，然后哪一个地区根本没有听过福音，他就把这些资料整理了，然后列出来了。而第四部分是挑战，他说我们做商人的，你尚且可以不畏距离，因为那个时候的航海业很发达嘛，他们就去到不同的地方来做生意。他说做生意的人可以这样子，为什么我们全福音的人不能？他就在这边提出挑战大家，我们全福音的人也要有这个不惧艰难的这个心意。第五部分是计划，他说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恳切的同信可以的祷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说我们基督徒要有计划，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同信可义的祷告。他说只有同信可义的祷告，圣灵才会在我们当中做工。然后他在最后的结论的时候，他挑战基督徒，他说我们不但要想要去做，我们要有行动，而且要有计划。他说很多基督徒忽略了 实际行动的计划是不计的，所以他就鼓励每一个教会在计划当中就计划你要每一天每一个周至少奉献一便士，在当时的啊用英镑计算嘛，他们说我们在生活的层面上面减少我们的浪费，把我们的资源来奉献给宣教的事工。所以他在里面提到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有行动，我们要有计划，要让神帮助我们看到啊神的心意。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看到这本小书是很全面的，包括圣经里面的神学观念，包括啊一些历史，包括一些统计的资料，包括一些实际行动的一个劝勉。所以他这个小书为什么成为在宣教史上一个这样影响的一个这么大的一本小书，是因为这本小书的内涵实际上包括很多的东西，成为一个的根基啊。对不起，我说过我希望我们大家啊讨论分享，因为我们看重的不是故事，而是啊到底在这边我们能够知道学到什么啊。啊，也是十分钟啊，我们稍微迟一点啊，我们分开啊，也是三组。这一次